今天和弟兄姐妹所要交通的这篇信息是第三首的仆人之歌。我们前面曾经交通过两首，曾经过两首。第一篇是在以赛亚书第42章1到9节，那边讲到的是谦卑的仆人，有七个故事。那第二篇呢，是在以赛亚书第49章1到9节，我用的题目是宣教的仆人，那边讲到说在拿弗他利有大光发出，是讲到我们的主的宣教的事工。然后今天呢，我们讲到第三篇，是在第50章4到9节。那我曾经交通过为什么我们称它为仆人之歌，因为在这个四个段落，在第二篇是第四篇是在52章13节那篇开始，一直到53章12节那边所讲的，在这四个段落当中呢，都特别强调到仆人这两个字眼啊。那在第四节到第九节，这个在第4节到第9节啊，他的没有用到仆人，但是在第10节当中，他用到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所以在第10节这边强调是他仆人。是我在这个问题还是？
不是不是，我可以用。先找哪一个？
为啥我不太会用这个？
嗯，
那不管，我在这边，我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在这边，在50章，同样的以赛亚书50章这边第2节，它这边就一句话啊，我们要来看它的前因，全文前后文。它这里面第2节，它讲到说是什么呢？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这是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的悖逆，他们被耶和华神所离弃，以为是神，他们所信的这位耶和华神没有能力，没有垂听他们的祷告。但是耶和华神很清楚的在这里告诉我们大家说什么？为何没有人等候呢？为什么没有人答应呢？为什么我的膀臂岂是缩短吗？我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一个回应，一个挑战性的来回应以色列人他们心中的怀疑。那紧接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再次用他的仆人，也就是我们预表800年后的我们弥赛亚耶稣基督啊，就用的这段话4到9节来说明。第一个说明到什么呢？这位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第二个，他要谈论到这位仆人和他使命的关系，同时也要谈到他自己本身在侍奉过程中他身心灵所遇到的困境的一个关系。他用在第4节到第9节。那么在这里面特别强调的说，即使他是一位受辱的仆人，但是却因为他靠着耶和华神，神所赐给他的力量，神所赐给他的恩赐，当他面对极大的困难、极大的挑战、极大的侮辱的时候，他仍然可以靠主得胜来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他最后的使命就在第4首的 以撒仆人之歌，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那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要和弟兄姐妹从这四个方面我们来探讨啊。第一个是仆人的装备，仆人的装备，这在就是主耶和华的工作，在第四节第五节。第二个是仆人的咒诅，面对人的凌辱，仆人的得力是靠耶和华的扶持，还有我们今天的应用，今天的我们。在第四节第五节，我们看到神所赐给他的仆人他的恩赐是在哪里呢？他说他赐给他一个受教者的舌头，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干什么用的？是给他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然后呢又赐给他什么？每早晨要提醒我听，赐给他一个受教者的耳朵，每早晨提醒仆人要听听听。那我们就在看我们的舌头是神所造的。我们知道，最起码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对我来讲，我知道我有这个毛病，我有这个软弱，我在舌头上面言语上面没有被圣灵所管制，所以我常常在讲话当中呢会得罪人啊，会得罪弟兄姐妹。如果我在当中有得罪你们的话，请你们在主里头饶恕我啊。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在雅各书曾经讲到过什么，他说如果一个人如果能够在舌头上不大不犯罪的话，我们就怎么样，这人就完全了。所以我们的舌头很难，因为我们舌头可以讲赞美的话，我们舌头也可以讲咒诅的话，我们舌头可以讲安慰人的话，我们舌头也会讲什么刺激人伤害人的话。昨天晚上我在一个聚会当中，在一个同学啊，一个同学他在洛特教会聚会，那我们在交通的时候，他就讲到他带了三年的团契，啊，带了他神学院毕业带了三年的团契，到最后因为一句话得罪了一位老姐妹，啊，得罪了老姐妹，结果呢老姐妹三个月就不参加团契。讲什么话聚会得罪了他呢？那我们看起来是小事，可是得罪了就是得罪，被得罪的人他感觉到被得罪的时候就是得罪了。弟兄姐妹懂不懂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有没有被他得罪，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呢？我们这位姐妹呢是63岁啊，对不起我把她年龄讲出来。那这位被得罪的一位老姐妹几岁呢？71岁，中间差几岁？差8岁啊，他8岁，那他称呼他什么呢？有一天不晓得怎么样的，在一个聚会的对话当中，他称他为大姐，得罪了他。他说你不可以称呼我大姐，你要称呼为某某妈妈。我们希望说能够年龄往下降，他不行，他71岁，63岁称呼为大姐。他说你不可以，你要称呼我为妈妈。这句话就得罪他3个月没有来去。所以我们的舌头我们很难，弟兄姐妹我们很难掌控，但是在这里我们要靠神的恩典，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求主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啊。我想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讲说你们要提醒我，好，要提醒我，你不要不提醒。那同样相对的同学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彼此的提醒一下啊，一个提醒，我们在爱心中说诚实话，我们也在爱心当中，我们接受弟兄姐妹给我讲我们不想听的话，啊，我们可以想想言语辅助疲乏的人。我们记不记得在第一篇我们的弥赛亚仆人诗歌里面讲到说，这个什么压伤的芦苇，还有这个僵长的动物。弟兄姐妹，这都是疲乏的人，换句话说在社会当中也是一个弱势的群体。我们要用言语话 温柔的话。圣经保罗一直强调要用温柔的话，不但用温柔的话，特别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而且还要用怎么样，跟盐能够调和。换句话说，盐能够调和，盐的目的怎么样，是防腐，防止腐烂，这个用盐。换句话说，我们带出来的话呢，不是带有腐蚀性的，我们带出来的话呢，是能够带着能够造就人的啊，有没有温柔的心。那这一点提醒我们。然后呢，这里面又谈到说受教者的耳朵，我们今天有没有受教的耳朵呀？我自己常常当我的姐妹跟我讲一些什么，我讲完道她跟我讲的时候，我说真的吗？好像就没有那种受教的这种味道。那我跟我家姐妹呢，我跟我家姐妹在谈事情的时候呢，人都属于有败坏啊，最起码在我姐妹身上发现，她也不愿意听我太多的给她的建议啊。那讲个例子，她在旁边没有关心啊。那今天上午七点多钟的时候，那她在准备今天的 PowerPoint 啊，准备今天的 PowerPoint。那我就讲了一句，那最后就伤害她在那边听不肯走了。我就想说什么呢，我想说你今天要上课还没有准备好，一大早来准备啊。他马上啊，他就马上就火气就来了，他就来了，怎么样不知道，他说你们看我这礼拜都在忙啊，忙这个忙那个，忙进忙出忙进忙出的。我得罪他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很难知道啊，言语有问题，我们的耳朵也有问题。当我们耳朵听到人讲的话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观念去领受这个话，我们用什么领受就别人家讲的话。但是所以说，在当时在我们主耶稣来到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在讲责备，他在讲劝勉的话的时候，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景象是不是硬的，我们心是不是刚硬的，我们也不愿意被神的话，即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他是有一个温柔，他又也有不做疲乏的，但是我们仍然不愿意去听。所以这是一种相对性的啊，我们要思考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我们有思考。那我们对别人讲话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都要小心一点，都要小心一点啊，有错就改，无错加勉啊。我有讲错的地方，我有耳朵干，这个耳朵不愿意听的话，你们多多提醒我，最起码你可以跟我家姐妹讲，因为我们姐妹讲的话我不敢不听，因为我跟她在家里面是有24小时相处的时间，我最自由的时间是她上班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有什么自由的时间，因为我彼此对话是用电话，不要面对面，面对面就比较伤点感情。好，我们来看一下，注意到在这四节第五节这里用几个词，一个我的舌头，第一个是没早晨，第三个我的耳朵，第四个没有违背没有退后。什么叫我的舌头？什么叫我的舌头？舌头在里面就是神的恩赐，神赐给我们话语啊，我们用神的话去安慰人。因为当我们用人的话去安慰人，用神的话，用人的话去传福音，用人的话去安慰的时候，最后我们的耐性有限，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展现出我们自己的血气。当我们有我们的血气出来的时候，不成就神的意了啊，不成就神的意。所以说我们在夫妻之间相处，我们之间，我们如果我们的舌头不节制的话，问题很多，跟孩子相处问题也很多，问题就会出现很多。我们和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出于血气，像我以前跟人家传福音，一开始传福音手一直往对方指，你们不信的人要下地狱，我们基督徒我们将来上天堂，路就已经快封，就已经封锁了。这提醒我们啊，提醒。 但神也慢慢的开启我，特别在上课的时候，所以我在写这个作业写报告的时候，老师跟我一个评语，他说你的宣教不是宣教，他说你宣教怎么在护教啊，在护教。他说我们宣教的时候是个矛盾的关系。什么叫矛盾？矛是攻击的武器，盾是防守的武器，我们有攻我们有防守。他说你做的不是攻，你没有矛，你都是盾在防卫自己。他说达不到果效，达不到果效。所以慢慢的我就开始学，学说我的信仰和你们的信仰就稍微有一点点有个缓冲地带啊，有个缓冲的地带。那我也愿意接受你。我特别对于有一次，因为我工作环境的关系，我碰到一位是碰到一个客人，他是慈济的。我想你们大家应该特别从台湾来的都比较清楚，慈济国内现在也很有，非常的 popular 的啊，大家都知道慈济。那慈济也有中文学校啊，我们基督教也有中文学校，教会里头也办中文学校。那我就请问他，你们慈济的中文学校孩子受到慈济中文学校学什么呢？他其中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我很诧异，我才知道他们有学灵命课程啊，就说他们从小在这个中文学校当中已经把实际的他们那种理念已经灌输，渐渐的就灌输在孩子心中，灌输在孩子心中。就让我就了解那他们的实际他们的追求的是什么。我说好，我说谢谢你让我对慈济有个了解，那我现在我也把我基督教我也给你啊，我的信仰我的爱，那就有一个和谐的交通啊，和谐的交通。对于我们的舌头很重要。第二个没早晨，什么叫没早晨？就是时时刻刻，这就是说我们要不间断的，我们在神话语当中我们要得造就，每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好不好啊，我们在神，我们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啊。我的耳朵，我们要有谦卑的心，我们愿意的学生接受别人的教导，接受别人的劝勉，我们有谦卑的心顺服在神的话语面前，没有违背，没有退后。这个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的心态的问题，我们现在遇到任何的难处我们不要惧怕。正是因为这些圣经他讲到没有违背没有退后，他马上就直接带下来第六节第七节，仆人的说面对人的灵打我的背，我任他打我腮颊的胡须，我任他打，人吐我辱我，我让他吐。这个是极尽凌辱的事情，他没有退后。我们可以想想到人家拔我们胡须的时候，我们拔胡须痛不痛啊？我不晓得，我前一阵子那个刮胡刀用了很久，那刮胡刀用久了之后呢又没有好好的保养，那所以说就不太灵光，不太灵光。所以就刮胡刀电力在不足的时候一卡卡在中间。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特别是弟兄有没有这种经历，要把它拔下来，哦，那个是很难过一件事情啊！我就说轻轻轻轻的要把那个台子拔下来。但是我们的主把我的腮颊，我任他拔。这个尤其在犹太人当中是极尽羞辱的事情。当我们讲到登山宝训里面讲到，人家打我的左脸，我右脸也打。我们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打人家左脸是怎么打的？反手，对不对？你不会走到他的左边，打到他的右边，左脸是他的怎样？黄德山呢？这样子打他，因为左脸是我们面对他的时候来看，啊，那我们在这样打不管，反手打过去，毕竟人反手是不太礼貌的，啊，反手就是有点非常轻蔑的味道，轻蔑的味道。我们的主来到世上三年半的时间， 即使他赶鬼，他说你是靠着别信我，靠着鬼王来赶。我们的神今天道成肉身，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他来拯救我们被病所困的，在各大做医病赶鬼的过程当中，被人家羞辱说你是靠着鬼王赶鬼，就是羞辱我们的神。所以说神耶稣自己讲，如果说得罪圣灵的，不可以饶恕，不可以饶恕。人家吐我吐，有没有人向我们吐过口水？再快，如果说有人向我们吐口水的话，是绝对不可能。我记得我今天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哈，我在1990年，我第一次到北京的天安门，那是89年的第二年。我是5月1号到达人民纪念碑的广场，他们那边是戒严的。那当地的共产党党员就讲，他说当初为什么？他说为什么？他说会发生开枪的事件。那时候大陆的新闻是封锁，也还问我们说死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开枪的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开枪的事件？就是因为从北方来的军队开到这个什么？开进紫禁城的时候，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天安门广场的这些学生们用的一句话，刺激了当时的从山东来军队，他就什么畜生，他用这两个字畜生。他说你是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保，人民军队，今天怎么可以杀人？你是畜生。结果山东这个兵一气，你讲我畜生，这些很极大羞辱，情绪控制不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当人民军区，我们不容易，不容易。跟我讲一个大姐，跟他讲一个妈妈，他都会难过，都申请3个月不来聚会。他认为他受到侮辱，他认为受到侮辱。他说我们的主把我的肺，把我的腮颊，把我胡须，把我用我服务。他我的夫人，真的夫人3个都没问题，他继续修。可是他往后退，我们的主如果后退的话，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我们的主如果后退，他今天他就不会上十字架。他不上十字架，就不能替我们流血舍命，替我们赎罪，我们就断不能有今天，所以我们想到这点的时候。所以主耶稣他有没有难过痛苦的时候？他有。所以在他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主啊，若是允许，若是可以，怎么样，你把这个苦杯挪去。神有没有准他把他苦杯挪去啊？希伯来书也讲得很清楚啊，其实希伯来书很清楚，神应允他的祷告。为什么他没有把他苦杯挪去，但是神仍然应允他的祷告？应允着什么祷告呢？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旨意成全什么？还是上十字架。所以因着他在肉身当中大哭救他，求能够救他免死的那位主，主就应允了他，应了他祷告。这个祷告是有两方面，一个让他神的旨意，他求神的旨意成全，是他求主把这个苦杯挪去，能够救他免死。是的，神救他免死，因为神在3天之后使他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所以他的请求是合神心意的，所以神应允。我们看到我们的羞辱，我们很难去想象我们的羞辱。在保罗一生也受尽羞辱。我看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我们中国，在中国的我们的信徒们也受了极大的痛苦。我想弟兄姐妹也知道王明道啊，王明道，我们在中国早期有3个人。 啊，身为我们基督教的三个杰出的领袖，一个是李托森弟兄，李托森是在解经方面，虽然他解经现在受人挑战，但是我们仍然是呢，他在解经方面是个才子啊，大有恩赐。第二个是我们的，我们传福音的那位很早年死，我一下想不起来了，我不晓想不起来，因为那个谁嘛传福音的，三十几岁就死了，在美国那位
宋尚奇。
啊，是的，就这样。另外一个就在生活上、生活行为上有美好见证的黄明道。黄明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时候，他受不了这个肉身的苦，所以他曾经就向中国政府就妥协了。妥协之后回到家中，他心里非常的不平安，啊，非常的不平安。不平安之后呢？他就圣灵就责备他，圣灵责备他啊！后来他就在圣灵的感动当中，他就回到公安部，带着铺盖去了。公安部说：“我已经不是放你出来，你有事了吗？你怎么又来？”他说：“不行。”他说：“我以前的，他说我坚持不接受三次教会。”他就是都进去了。这个就是一种功能。一个肉身，他虽然没有肉身的攻击，可是他来自外界力量的攻击，让他修了神的名，他是被他要回去。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在早期，在第一世纪，特别是在罗马尼禄王的尼禄王在那火烧罗马城的时候，他把责任归咎到基督徒，借此机会他来迫害基督徒。我们当时的彼得，我们的保罗都在那个时候殉道。其中在那个之后，有一位使徒约翰的门这个门徒啊，使徒约翰的门徒啊，他也是因为信，因为不肯弃绝他所信的这位神，就拿到罗马去，也是活活的被烧死。还有尤斯丁，还有这位我们的普吕贾，就是使徒约翰的门徒，不肯在人面前拒绝承认他耶稣基督是他的主，这个都是肉体的攻击。我们今天有没有肉体的攻击啊？我们今天肉体的攻击，对不起，最起码对我来讲，多半的排除我们自己的私欲所带出来的肉体的攻击啊，这点是可以提醒大家来思想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样肉体的攻击？怎么样胜过这样肉体的攻击？我们只有靠仰望我们的主，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救恩，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力量，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到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行，我们一步一步的就往前走，一步一步往前走。在那边他去进修的时候，他就下了第三段，仆人和主耶和华如此，我等他不理由他吧，我也掩面不看，有神帮助。这个就是带出来第九节这边非常宝贝的一句话。第九节这边讲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怎么样？这边第九节一个结束，在如果弟兄姐妹看英文版的时候，有一个 behold， 就是看了，非常惊讶。我虽然在第四节到第八节我受到这样的一个难处的时候，但是我看到神的呢，看啊，耶和华神是帮助的。今天你和我有没有这个信心说看啊，耶和华神是帮助我的？这是我们的信心啊，我们的信心。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主帮助他的仆人有两个属灵， 因为耶和华神是帮助我的，所以我能怎么样？所以我能够不报愧，我不害羞。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不以福音为耻，这是保罗讲的罗马书第一章，我不以这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不以这福音为耻。所以在哥林多前后书是一章，那边讲到他被犹太人打了五次，每一次是四十下舔一下，他又受到传难，他又受到各式各样，受到外邦人的苦，又受到本族人的苦，还有怎么样为众教会所挂虑的所挂心的事，他都怎么样，他都能够胜过，他都能胜过。怎么能够胜过？我们如果是从《使徒行传》第27章，他发生这个船难的时候，你看看他是靠怎么得胜？他是靠什么来帮助、来安慰所有船上的那些兵丁、押运这些奴隶的兵丁，还有要送到罗马去的这些奴隶们，他们如何解困？他是说神已经说话了。神必定要成就，去看使徒行传第27章。另外一点，你讲到我不是蒙羞，两个所以，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因为当得的礼在耶和华那里，赏赐也在耶和华那里。当约伯受到撒旦的攻击的时候，家也没有了，只留下老婆一个，牛羊家产全部也都没有了，自己在炉灰中懊悔，连老婆都要弃绝他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什么？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他就因着这句话，神说约伯没有以嘴犯，所以神就带领他在破碎他的自我，然后继续的往前走，他最后得到双倍的祝福。第三个，我们要看到主的帮助与敌人，主的帮助跟敌人之间的关系。谁能够与我争论呢？谁能与我作对呢？谁能定我有罪呢？有没有印象，在哪一本书，哪一位作者曾经提到说谁能，还记得吗？新约里头，罗马书第8章，保罗讲说，谁能定我有罪呢？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我判断保罗就做到这个地方。当神在帮助我们，神站在我们一边的时候，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所以他在里面讲说，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的可以与我一同站立。因为保罗那边也讲到，我们有基督为我们已经死了，神称我为义，我今天因信称义，谁能够还定我有罪呢？你们要争论，你们可以跟我一同的站立，谁能够与我一同的？以赛亚书用了很多不同的经节，他用了很多和百姓、以色列百姓之间的一个所谓的一种 argument 来显明他的神性，来显明他的作为，来显明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爱。特别他也对在论到偶像的时候，谁能呢？偶像不知道将来要做的事，他说我可以说你将来要做的事。 这让我们可以很多很多的感情弥补的方式，谁能？我们今天有没有信心？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有没有这个把握？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都有这个把握，因为我们今天是属主的人，主呼召我们不是去相信他，主呼召我们是要干嘛？要归属于他。我们今天是归属于神，我们相不相信神没有关系，神就是神，神不需要因为我们相信他，他才是神。但是神今天要我们与我们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的建立是要我们归属他，属于他的。我们是什么？属于他，归于他，我们也是依于他。神是跟我们是建立这么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当神作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的时候，我们真的还怕谁呢？希伯来书，神能帮助我们，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当我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帮助我们，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埃及的军兵能对以色列两百万的以色列百姓能做什么呢？能做什么？当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第二代的百姓要进入迦南地时，要经过约旦河，要经过约旦河。约旦的河是从上面往下冲，会积水，会积到像屋顶，像屋顶这么高。可是神帮助他们，神在前面领队。当祭司抬着约柜，当祭司的脚一踏入约旦河的时候，这些积水全部就退掉。神帮助我们。神是我们的山寨，神是我们的高台，神也是我们的避难所，更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看看今天的我们，面对仆人之歌，仆人就是第三首，这位受辱的仆人，今天看看我们。因为三首仆人之歌都是谈到，基本上都是讲到神的福音的问题，也谈到神的工作，啊，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我们弟兄流泪洒着欢首歌。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受到人的，有没有受到别人的轻蔑呀？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人被别人讲说我们是神经病啊？有没有被别人讲说我们是迷信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这个夏天，就是 Labor Day 在 Harvey Cedar， 他们有一个福音营，那刘志雄弟兄，我在有当中有人认识他，他就谈到这个问题，当场有国内来的这个大学生，这个是博士生，就起来挑战他，当场举手就挑战否定他的话，这也是否定你怎么样去面对。我在国内上课的时候，我讲了一个俏皮话，其实因为环境的不同，结果因为老传道人呢，最后呢在下课之后就送了一个条子给我，他说：“邱老师，你讲的这句话，他说在我们当地是不文明的。”那么我们都会遇到这种的现象。我们，但是我们能不能够丧失我们的心智？我们流泪洒着当初所说。这一段圣经是引用在诗篇126篇，诗篇126篇，它这边我们是后来的用成在福音的工厂上面，我们当中流泪撒种欢呼颂歌。其实当时真正来讲是以色列百姓归回，从巴比伦归回，他们都没有想到说他们有一天会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说像蓝水复流一样，他的那两个字流泪洒地欢呼颂歌，他们带着何苦回来， 我们应该就是谁，我们欣赏一下谁曾帮我们信仰过程当中，谁曾经为我们流过洒水的泪，可谁为我们流泪，我们知道吗？那我今天我又为谁流过泪？今天为谁流过泪？第二个，我们要挑战，我们只问对你不能说。有一个毛病，我自己就有，传福音给他，就巴不得他就在自己的教会，在自己师父的教会能够受洗，能够觉知，能够受洗。如果说传福音给他，他不愿意接受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就怎样，就转移对象，觉得说在他身上花了这么多的心血没有果效，不要再下去了，这是浪费时间，我可能就寻找另外一个怎样，再去 hunting， 再去钓另外一个，再去打另外一个猎。我曾经有过，啊，但是我们不会愿意要忍受，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弟兄姐妹朋友们带到神面前来，为他祷告，求主赐能力，因为他信主不信主是神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只是把他带到神面前。当我们在新的一年即将开始的时候，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只问我们当尽的本分是什么？我想我们基督徒当尽的本分，当初埃及记摩西。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去跟法老讲，把我的百姓带到旷野走三天不成，你要侍奉。”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侍奉也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那神要把已经与人与神和好的身份赐给我们，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我们是基督的使徒。我们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责任，我们就是要传，我不晓得加拉太书这句话怎么讲，我不知道啊。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到现在为止，我看了很多很多的解经书，我也问过很多的传道人，甚至于老师们等等，他们的答案我都不能满意。我实在到现在为止不懂，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就一直有祸，这个祸是什么祸我不知道。但是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自己记得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负担，与人同，使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不要把神的救恩紧紧地抓在我们的手上，我们不肯放出去。我们要出去使万民怎么样奉圣父圣子的灵为他们施浸，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还要将我所教训的一些话教导他们。神给我们莫大的祝福，我要与你们同在，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换句话说，神要与我们同在直到神的再来。让我们同心努力，在新的一年，我们在明年广传福音，我们要爱神吗？我们要爱人吗？传福音，怎么传福音？心意更新变化。那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心意更新变化之下做这些事。那我们这个人被心意更新了变化之后，我们就一定的，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不怕任何。讲句白的话， 在肉性当中、肉身当中减少一些难处吧，减少一些受侮辱的机会。我们传福音也不会就减少受侮辱的机会，通过活在心地更新而变化。
嗯，
所以新的一年让我们有新的开始，让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有重新的振作，让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有一个新的气象，让北泽西华人教会在这个 Charter 这个时代能够成为一个明光照耀的地方，让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万民祷告殿，让这个地方这个会堂能够成为使更多人得造就，使更多人得蒙神赐福的地和会堂。我们祷告。这是呢，我们在这里为你所赐给我的话语，我们感恩。求你借着仆人此刻，你再次提醒我们的主当年如何的在世人的面前受辱，他来到他自己的地方，但是人却不接待他，主要因为他是光。我们是处在黑暗，所以我们黑暗化见证，我们拒绝他。但是何等的恩典，主你把信心赐给我们，我们愿意凭着信，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接受他。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他是我不但是我们的救赎的主，他也是我们一生生命的主。让我们一生的脚步都能够放在恩主的手中，他是要教我们的领土，我们任由他的雕塑，让我们能够被雕塑成圣洁的器皿。主啊，求主恩待，在新的一年开始，主啊，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传福音的负担，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为我们正道进行分辨的时刻，说我们谢谢，我们相信主有各种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在人中在社会凡事都有，谢谢恩主，谢谢恩主，求主你自己赐福你自己的话，垂听孩子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